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二章一到十六节。罗马书二章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次要聆听你的话语，求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主啊，也让我们在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自己的圣灵来做奇妙的工作，感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让你自己借着保罗所要教导我们的，能够实在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讲到了大纲在周刊的最后一页。那我们上个星期看这个真道的这个使命，记得我们说下半年我们讲维护这个真道，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这个传扬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啊。那可是这个使命的来源是什么呢？那我们上星期说来自一个呼召，我们每个基督徒不只是信耶稣，我们是蒙召做圣徒啊。因此神要求我们的是来信而且服从这个真道，然后这个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呼召来的，使命的来源。而且保罗也告诉我们对使命的那种迫切感， 那使命的迫切是在于有救人的这个负担呢、啊，对人有负担。为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领受了一个恩情债，我们欠了一个债，福音的债，欠了主耶稣的债，他要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去。那对保罗来说，救人就是什么呢？建立人的生命，还有得到一些果子啊、哦，拯救灵魂，不过也建立人的生命，不只是布道啊、哦，也是培灵。那第三方面，保罗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对这个使命有把握，他的把握在哪里？真神的大能，就是整卷书的主题啦、啊。第一章16到17节，福音能够救任何的人，因为通过福音，神的那个义显明出来了啊，神的那个义，那个丰富的内容已经显明，叫人凭着信就能够得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过了2000年，我们还在传这个福音，因为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哦，单单凭着信来得到。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保罗从1章18到32节呢，他针对所有的人呢、啊，那这个审判，神告诉保罗告诉我们，审判要来到，那人知道有神呢，却压抑压制这个真理，不要相信有神的这回事，而且照着自己的想法呢，做各样不义的事情啊。哦，很多人，其实大多数人都知道有神，神的存在，我们跟这么多人分享福音，做个人布道，真的很少很少人从心里确实相信神不存在。大多数人相信，可是又怎么样呢？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行各样的不义了。甚至保罗描述啊，在一章当时这些罗马社会里面的那种道德的败坏，彼此污秽他们的身体。所以1章32节说到他们的那种不义，不只是在于他们自己作恶，他们还喜欢人跟着他们一起作恶，这就是以不义来阻挡真理最高的境界了。自己作恶还不够，还要别人跟着他一起去。所以保罗说，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开始显明在这些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了，显明在他们身上，提醒我们将来要有审判的，已经开始显明了。在保罗的时代，他在讲什么呢？那可是可能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呢、啊，很多时候看到天灾或者人祸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或者各样的这种疾病啊，一直新闻上不断出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会追想到人的罪啊，这不只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很多时候这跟人的那种罪犯罪的生活是有关系的。那罗马的信徒当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呢，那他们也把很多在周围发生的事情想试想这可能的确是神在开始显明他的愤怒在我们当时我们这个时候的社会里面呢。因为怎么说呢，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给罗马的信徒，在他们的历史里面，过去的100多年里面呢，在当时就是主前140多到主前就是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在意大利本身火山周围的火山呢有爆发11次这么多，就在那过去的100年左右爆发了11次那么多，所以他们不禁会想到这是不是神愤怒的一个记号呢？当然保罗写了这封信不到20多年呢，在罗马附近这个威苏威的火山呢 Mount Vesuvius 爆发出来之后，就把整个庞贝城呢 Pompeii 给倾覆盖住了，甚至那个爆发的那么快啊，一下子把那个城里面的1万多2万人盖住啊，盖住也保留了他们当时那种道德败坏的生活的证据啊，直到今天呢，如果你到意大利去还是可以参观得到。那当然 那个证据的那些展览品啊，有些因为保存下来的时候是当时人生活的一个片段呢、啊，有好长的时间呢、啊，很多人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来展览那些他们生活的那些细节，哦，你就知道当时那种道德的败坏了。那犹太人，特别那些住在罗马的犹太人，你知道，你看是咯，这些罗马人哦，你知道他们败坏到这个程度啊，真的是神的愤怒啊！啊，神真的是要审判他们，你知道吗？啊，他们同意，是啊，神审判了、啊。那他们是这样一种态度，就好像一群小朋友啊，他们在捣蛋呢、啊。这些小朋友怎么喜欢捣蛋呢？他们就拿一包一包的塑料袋 plastic bag 啊，那个喝水的袋子。装水啊，装满水绑起来一包一包，然后呢就这四五个小朋友啊，都是男孩子，就跑到主屋的最高一楼去啊，然后看楼下行人经过，然后呢一个把风，其他三个呢就拿了一包一包的水，然后眼看快要击中那个楼下行人的时候，就快点笑嘛，躲进来不要让他看到嘛，然后啪听到啊，就大家在那边笑啊，然后突然间呢再丢第二包向第二个行人，然后突然间警察出现了，在这个走廊出现，然后那个把风的就哇愣住，然后就然后就警察就说，哎，你们在做什么？那个把风的就是什么，你看他们在丢水包，不是我。那犹太人有这种心态啊，是他们呢、啊、他们这些人坏蛋不道德的生活啊，我们呢，我们不会，我们有律法，你知道吗？我们有神的律法传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生活啊，按照神的意思。还好我们不像他们呢、啊。那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在第二章呢，就把这个矛头指向这些犹太人了。你们不像他们是吗？好，我们来谈一下你们呢。我刚才谈的那些道德败坏的那些罗马人，按照自己的心意污秽自己的身体，男和男，女和女，然后你们不像他们是吗？神用什么标准来审判你们这些道德崇高的人呢？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二章一到五节告诉我们，神按照真理来审判人。神按照真理来审判人。那当犹太人他们说这些罗马人道德败坏的时候呢，保罗就强调了，你们所做的和他们一样，你们所行的和别人却是一样的。那当然犹太人就生气了，哪里有，我哪里有做这些事情，男和男，女和女，我们的生活很好的，你知道吗？我们没有这样乱搞的。保罗就从其实一章二十九节就已经告诉他们了，你们的邪恶、贪婪、恶毒、嫉妒等等，这些也都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事啊。那表面道德生活很好的这些人呢，那他们去指责别人的时候，保罗却说你们自己也是一样在犯罪。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同性恋淫乱的罪跟这个心理嫉妒的罪好像不大一样吧。可是保罗明白罪是很狡猾的，隐藏的，除非我们真的是敞开来看待我们内心的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敞开来看待我们内心的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两个问题的。第一个，原来我们跟可能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啊，我们把这个罪呢化成不同的层次。哦，原来罪有大有小，罪有轻有重，而且是按照我的标准来决定的，我来决定 哪一个是大罪或者小罪。那我看到别人偷东西，我说、哦、你这个不对咯。那我自己呢，在网上呢下载一些文件呢，盗用一下别人的版权呢，那就无所谓了。哦，就很多的理由来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呢，就可能是我自己犯了这个罪啊，可是却盲目，我只看到别人有这样的一种罪啊。所以除了不同层次，我们自己划分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有时候呢也盲目啊，原来自己真的是做了，却不是这样认为，不承认。就好像你往往会接触到一些人呢、哪一些人是常常讲别人一直在批评他的人啊？如果你认识这样的人呢，他在讲，哎呀，别人老爱批评人呢、啊。你了解他多一点呢，啊，他就是那个一直批评人的人呢、啊。他自己看不到的，他却看到别人都在批评人，也在批评他。那其实这个在心理学真的是有这么的一个观念，叫做投射 projection。心理学上有这样的一个 projection 的观念呢，直到你投射投影的观念，就是你把你的问题呢投影在别人身上，你只看到别人有这个问题，因为很突出，对你来说，只是你自己没有这个问题的。保罗说，这样的人一方面为罪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划分轻重，一方面不承认他，只看到别人有这样的一个罪，这是什么问题呢？第四节，你在藐视神恩典，你在藐视神的宽容和忍耐。你认为，哎呀，神既然是爱，那他就应该一直忍耐，他就应该一直宽容。好像据说伏尔泰 Voltaire有这样子讲过，他不相信神，可是他讲啊，饶恕人是神的工作， It's God's business， 神必须，你知道吗，他必须饶恕人，因为他爱人嘛。在街上啊，怎么样分别一些小朋友啊，是不是被宠坏了呢？看他的阿公阿嬷跟他在一起讲话就知道了。那你再不听话，阿嬷就要走了啊！这样讲话的人呢，被吃定了。你阿嬷真的会走开吗？这个孩子被宠坏了，因为这个孩子认定这个阿嬷会一直的宽容他的。所以保罗说，你在藐视神的恩典和他的宽容。神按照真理审判人呢。第二节，换句话说，当人以为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决定什么是大罪、小罪、轻罪、重罪，神的绝对的真理标准告诉你不是的，大家都在不义之下，都是不义，都是罪人。当我们决定我们只看到别人，看不到自己的罪的时候呢，神绝对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被圈在罪里面的。那或者我们有时候就是有这个现象啊，我们藐视神的宽容啊，以为无所谓啊，神还是会宽容我们的。哎，现在就来信耶稣啦，信耶稣真的很重要。会啦会啦，我退休之后会来信的。我等我不幸的某一个亲人过世之后，我就来信了。你是在藐视神的宽容和忍耐吗？我们信耶稣受洗归入主名下，会不会和犹太人差不多一样呢？因为得救了，所以我们就比较轻看罪和罪的后果，看不见神绝对的真理把我们圈在这个罪里面，也看不见神真的是生气了，发怒了，审判的那个证据已经开始显明了。为什么呢？第五节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刚硬不悔改的心啊，刚硬不悔改的心。 你这个描述的是一种，什么是刚硬呢？这个好像一种英文叫 sclerosis 啊，那个就是一种血管破坏损坏的一种情况了、啊。当然原因很多的，这个我还特别跟医生问一问呢、啊，来确定一下哈、啊。抽烟啊，饮食的问题啊，都会造成我们血管有那种污垢 plug 啊，在血管里面形成，然后吐出来，然后渐渐的那个血管呢的那个伸缩性啊，那个弹性啊就失去了，最后呢。阻塞的缘故啊，因为有那个污垢嘛，就堵塞了，血管失去了那个功能，没有伸缩性就硬化。啊，这个保罗描述那种刚硬的心啊，就是这样子。轻看罪的那个严重性，哎呀，一两根烟，哎呀，两三盘的那个肥猪肉无所谓，然后慢慢的呢。堵塞了，血管堵塞了就很麻烦了，没办法了，不再敏感神的那个公义了，不再觉得哎呀，我们认真看待神要求我们属灵的生活是怎么样，不要紧啊，在生活中呢也慢慢觉得哎无所谓了，反正按照我的标准来决定这个可不可以接受就可以了。忽略了神按真理来审判，我要很小心啊！我们有这种情况吗？持续不断，要谨慎看待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时常有运动啊！我们教会有一个俱乐部，当然是拜六早上啊，不是正式的啦，他们去运动。几位弟兄去运动了，那彼此鼓励要常常的啊、哦，彼此鼓励，因为不鼓励啊，一下子就哎呀，你也不要去，我也不要去，那么就算了咯。只是像我这种玩梗的人呢，就一直被鼓励还是没有去啊。对我自己讲了，自己也是有点亏欠。不过无论怎样呢，那在属灵方面更是这样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总要趁这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就心里刚硬。刚硬，同样的一个观念呢。趁着还有今日，那你认真看待啊，今天呢、啊，那过去的那一天是叫昨天呢、啊，对吗？接下来那一天叫明天呢、啊。那明天来不来我们不知道了，昨天已经过去了，不过还有今天呢。你活在今天呢，甚至还有今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要彼此相劝。你每一天只要进入今天呢，你就应该看重在今天彼此相劝，使到我们不会被罪迷惑，不会心里刚硬，不会堵塞了，不再敏感神的那种绝对真理的要求啊，而是把它相对化，降低到我的那个程度去，不要这样做。彼此相劝，想到神的真理，时常的去想到。所以无论是团契的聚会或者一些活动，好像这个诗歌经济值多少，都是帮助我们时常想到神的这个要求，神的真理。当然这个运动啊，包括我们每一天啊，每一天自己与神的关系，你要敏感，一个敏感神的心意的人，就是一个每天与神有交通的人了，让神的话语来疏通我们内心的管道了。这是第一个方面，保罗对这些以为自己道德生活很好的人，可能包括我们呢、啊，他说到神会按照真理来审判你，真理。第二个方面呢，六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说，神也会按照公义来审判我们，按照公义来审判。从六到十一节讲到这个审判的时候呢，神是怎么样审判啊？这个六到十一节好像一个三层的汉堡包啊，其实六跟十一节是最外面，神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因为十一节神不偏待人啊，这是汉堡包的最外面的一层呢。然后呢，怎么两类的人呢？ 第二层呢就是七节跟十节了啊，往里面走了啊。恒心忍耐寻求荣耀尊贵不朽坏的人呢啊，神就以尊贵荣耀来报应他们呢。如果我们行善，哎，我们可以得永生了，那很好对吗？我们只要一直努力行善，真很公平的。只要我们为这永恒的价值去做事啊，寻求尊贵荣耀，第七节，寻求那不能朽坏的事情啊，那就不用相信耶稣也可以啊。是啊，保罗真的是这么讲的。不过有一个条件，恒心行善，恒心啊，不断的持续不断的在不同环境各种环境之下都不断的为这长远有价值有利益的事而去做善事，这个是条件。你要靠着我们行善取得永恒的荣耀吗？行，恒心的行善，而且单单为这永恒的价值去做。最近跟人分享的时候提到，哎，在中国有一个青年人几年前的事啊，哇，这个是第一等的道德青年，父亲离家出走，这位青年人为了照顾患上尿毒症的母亲啊，决定背母求学啊，背着妈妈去上学，为了更好的照顾他的妈妈。所以在国内啊，中国深受社会人士啊都深受感动，各种奖状都给了他了，全国道德模范、中华孝亲敬老楷模，什么地方的一个平民英雄啊，什么奖状都给了他了，很好，恒心行善啊，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意识啊，多么好。然后呢，两年前刘婷决定这个青年人做变性手术，因为他觉得自己其实是个女人啊，啊，真的去做了，哦，哇，又是上新闻啊，在国内，哇，你怎么看呢？大家大跌眼镜 啊我们的全国道德模范青年做变性手术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啊？那当然不是论断这个青年，因为坦白说我们刚才开始都讲了啦，我们不要像犹太人认为别人好那我自己，别人不好我自己好，不是的，我们都是在圈在罪里面，我们都同样需要神。不过你看保罗提醒我们呢，恒心行善，不断的不停的而且单为永恒的价值来行善，我们能够持之以恒吗？你跟我问自己，我们能够按照神的这样的一个公义的标准来行吗？那当然有一个反应了，那我们就把这个公义的标准呢降低了，降低到我可以接受的，我认为可以就可以了，你不要讲人家不好，至少人家心地善良。在美国的一些学校前几年在那边读神学的时候就知道那边的教育的那种理念出了一个问题啊，在很多的学校就是在美国人当中很强调一个自尊心 esteem self esteem，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啊甚至大学教授啊有些都要照顾到学生的自尊，你知道吗？为了保护学生的自尊呢，就要想我怎么设这个题目让比较多人可以拿到 A 啊，如果拿不到 A 他们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的。所以呢你想那个程度会怎么样呢？如果是这样子的一种设题目教学， 那个程度当然是越来越上，不是的，对吗？你照顾他的自尊，那个程度不会越来越上的，程度会越来越下的。哦，甚至有一个学生，我自己亲眼亲耳听到的，这个教授说的，他做了一个作业，他拿 B， 他去教授说，为什么我没有拿 A？ 我的这个卷子差在哪里？他自尊已经受到伤害了。其实那个教授说，这个不只是 B 啊，我如果按照良心啊，应该是给你 C 才对啊。不过，当人把道德生活的要求降到我能够接受的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为什么道德今天是相对化了。嗯，因为每个人都要自己觉得好啊。那保罗说，神不偏待人啊，十一节。对不起啊，神不会照顾你的自尊心的。神按照他公义的标准来衡量你，因为神不偏待人的。神不是要你拿 A 的，神是要你看到你是一个 C， 你是一个 D， 甚至你是一个 F。这个就是神公义的标准。事实上，不但我们自己的偏待我们自己啦，我们以为自己好，不过连我们本身心地也不好。其实八到九节呢，在汉堡包的中间啊，告诉我们人本性也不是无私的，我们有结党。结党这个是为什么人会结党呢？其实它里面的意思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一种观念。自私自利的一种观念呢，直到人顺从不义也遭受神的愤怒。不论是有圣经的犹太人，或者是没有真理的外邦人，都一样，神会照公义的标准来审判。那这个公义的标准就像一个灯一样啊，照明我们人内心。不但一方面你不可能恒心行善，为这永恒的价值来做善事，不可能。另外一方面你更本来就不是无私的，我们本来就是很多内心的动机的问题，被定罪了。所以刚才起因经文诗篇六十二篇怎么说呢？你们神看清人的作为啊，好像牧师有强调了，那个下流人跟上流，连上流人都是虚空的，连这些所谓道德好人都是虚假的。这就是神公义的标准了。你要那个真实的情况吗？神告诉我们，神不偏待我们，告诉我们实情啊，你不能做到，你也不想做到，这就是人的情况。那当然犹太人如果读到这里了，哎呀，就会联想到了，哎，你刚才保罗你讲的东西有点问题啊。因为如果有人不认识神，那神却用他绝对的标准来审判这些不认识他的人，这样不是很不公平吗？因为这个人不认识神啊。那所以保罗已经想到了人有这个问题，从十二到十六节来到第三点，神会按照律法来审判人。神按照他的律法来审判人，那犹太人在律法之下当然照着律法受审判，这是没得讲的，你已经知道了。可是保罗说，就算你们犹太人啊，他接下来会比较多讲他们，不是听见律法的人称义，而是遵行律法。华人说，我们听其言而观其行啊，听了他的话，然后来看一下他是不是这么做，才来决定这个人怎么样。那你们有律法，然后这些犹太人，哎，头头是道啊，会分辨对错啊，哇，很好很厉害，有照着做吗？有没有照着做？那接下来整个这个第二章的下半段就是讲这件事了。不过现在呢就讲那些没有律法的人，十四节，神用律法定那些不认识律法的外邦人为有罪的，哪里公平？他们都不认识神嘛，怎么可能照着神的律法去做呢？答案，从来不认识律法的人，保罗说， 他们自然不会按照律法受审判。当然，没律法的人，你按照律法审判他，怎么可以呢？不过，他们还是没有借口。这些外邦人，你不认识神，你不认识耶稣，哦，你说，哦，神用他的标准来审判我，哪里公平？14节，没有律法的人，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按照本性啊，你可以遵行律法的。哦，怎么可能呢？没有学十条诫命，却本性会学，会做。哦，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人心里面呢有律法的，人的心里面有律法，自然的律。什么是道德呢？先有道才有德，所以叫道德。先有道才有德，人道其本在心啊。人道其本在心里，做人的道理其实在我们人的心里面。所以保罗也是这么说的，律法的功用已经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怎么运作呢？这个功用，律法的功用，没有律法，没有字的，可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个功用，保罗说是人意念互相较量啊。这个讲的有点拗口，不过基本上的意思是人会想啊，那你会想的，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有时候在控告你，是啊，你有罪，有时候在辩护你，没有没有，我没有罪，有啊，你有罪，没有，我没有罪啊，一直的这个心里面在较量啊，就是在一直运作，你的头脑里面一直在想，哎，这件事我该做吗？我做了对吗？不对，为什么对？为什么不对啊？你心里面在想这个问题的，有过这种经历吗？不认识耶稣哦，你没有听过耶稣，你第一次来教会，可是你有过这种经历吗？1890年有一个人开车经过一位叫做McDonald， 不是那个麦当劳，美国姓麦当劳的人很多，那这个麦当劳太太的农场，驾车经过他的农场，那一阵风吹过来了，把这个驾车的这个男士的帽子，黑帽子吹走了，吹到哪里去呢？吹进了麦当劳太太的这个农场里面去了。这个驾车的这个男士呢，找他的帽子，哎呀，我的帽子，心爱的黑帽子找不到，当然呢跑到农场里面去，怎么找呢？找来找去就没帽子，也没办法了，只好开车走了。麦当劳太太呢就捡到了一个黑帽子，接下来的45年，麦当劳的家族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机会戴这个黑帽子，戴到帽子都坏了，45年。然后呢，45年过去了，麦当劳太太在报章上啊登广告，求那个帽子的主人来找他，拿回你的帽子，或者给你一个新的帽子也好。为什么呢？45年了，有帽子戴啊，可是心里面呢一直不好受，我没还人家那个帽子。所以良心是很微妙的，隐藏，不过会浮现啊。你有过这种经历啊？会浮现的，会提醒你的，会提醒你45年前的事情的，会告诉我们一些该做的事，也会告诉我们一些不该做的事。前一阵子在开福音车的时候啊，那个驾驶盘，你们知道我们教会的福音车有点年纪了哈，那开福音车有一弟兄那个驾驶盘他拍照， 前面亮了一个灯，驾驶盘前面亮了一个黄灯，拍照就传给我了，他也没有说应该做什么了，不过相当明显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啊，要去检查一下对吗？因为亮灯啊，其实是那个水箱的一个问题了，拿去检查咯、哦、不用了，不用检查了，继续开无所谓的了。哎呀，那个灯可能里面他自己喜欢亮就亮了，无所谓的，继续开了。然后呢，无所谓的，真的可能无所谓的，一两个月没问题的，水箱而已嘛对吗？然后呢，继续开了，那个灯亮就亮，每次开车有灯亮不管它。最后呢，总有一天呢，而且驾车人都知道是在你最不希望发生的时候对吧，在一个最不方便的地方对吧，那个车就坏了，是这样子的。那保罗在告诉我们呢，包括那些没有律法不认识圣经不认识神的人呢，神按照他的律法来审判我们，怎么知道呢？在你的心里面呢，哪里呢？叫良心。只要你有过这个经历，你在思想，哎呀，为什么我这么做？对不对？不对，对。然后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还在想那件事的话啊，保罗在对你说话了，心里的那个灯呢，有亮过的。然后呢，你怎么样？不管他，就让他继续这样下去了。然后呢，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来的。保罗已经警告我们了，二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讲的，在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这个灯有亮其实是好的，就好像你可以想象嘛，那个福音车如果没有那个灯的话呢，那就糟糕了对吗？水箱没水我们都不知道，灯亮是好事啊，灯亮表明神还爱我们，神还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灯亮呢，心里的灯呢，告诉我们既然有审判，我们可以躲避这个审判，就是来到神面前，创造我们的神面前。好像福音车坏了就是要送去修理福音车的那个地方，就这么简单而已，不用我自己想是不是怎么样去解释它。回到创造我们的神面前认识他。那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照着神的福音来告诉你，这个就是解决那个问题的方法。明白我们的罪在我们的心里面，明白神的声音已经在控告我们，明白来到神面前靠着耶稣罪得赦免，重担脱去了，我们就不用在45年之后啊，还要想我过去为什么做了那件事，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能够解决我们的罪，他能够赐给我们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来听你的话，主啊，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的真光照亮之下，看见我们自己不能够按照自己道德的好行为来轻看别人，而是知道主你按照你绝对的标准，你的真理，你的公义和你放在我们心里的律法来控告，也是来引导我们回到你面前。主，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思想的时候，抓你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